各位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8年5月31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古丽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金正恩特使金英哲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举行第二次会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面见金正恩并邀请他访俄，日本全面钳制美国对朝鲜妥协，美国有媒体指出特朗普对中国变脸是因为不满习近平破坏特金会，中国宣布从七月开始大幅降低服装、电器、美容、健康等商品的进口关税。欧洲议会最终通过反倾销法案，试图堵住法律漏洞。美国今天将宣布是否对欧盟加征钢铝关税。七国财长会议在紧张情势下召开，钢铝关税和意大利局势是焦点。马克龙在伏尔泰城堡宣布为拯救维修文化遗产设立专项彩票筹款。世界戒烟日，法国心血管联合会警告每天抽一支烟也会损害心血管。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金正恩的特使金英哲将军5月30日从北京飞抵纽约后，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面，共进工作晚餐，双方定于今天当地时间9点再次会面，为预计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进行最后的协调。美国国务院31日发布消息称，金正恩特使与美国国务卿今天将就美朝首脑峰会的议题和日程安排等事项进行最终协调。蓬佩奥将会在会谈结束后的下午2点15分在纽约召开记者会，介绍会谈的结果。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强调，朝鲜去核是美朝峰会的核心，特朗普总统在峰会上应该感到这方面有进展才行。法新社说，为此金英哲与蓬佩奥试图就原本难以妥协的期望寻求妥协，华盛顿坚持要求朝鲜进行全面可核查不可逆转的去核，并坚持要在这个去核过程中完成之后，至少要大部分完成以后才肯放松对朝鲜的制裁，这个去核过程应该需要较长的时间。平壤则拒绝单方面去核，而是要求美方同时从韩国撤军并撤离核武器，朝鲜的定义可能远离美国的定义。针对平壤当局将其核武库视为安全的保障，华盛顿一位不具名的负责官员表示，美方要向平壤证明恰恰是核武计划给其政权增加了不安全。这名官员还证实，平壤去核之后，华盛顿会保证其安全。这名美国官员向法新社表示，从现在到6月12日，朝鲜人应该明确说出他们准备做到什么程度。他说，我们则要看美朝峰会取得成功的条件是否具备。他还说，当然是否去新加坡出席美朝峰会的决定权100%掌握在特朗普总统的手里。有关美朝峰会前夕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日本全面钳制美国对朝鲜妥协，详细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反复要求下，日美两国政府已决定将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安倍与特朗普总统的首脑会谈。安倍继4月中旬在美佛罗里达州与特朗普会谈后，仅约一个半月再度访美，实属罕见。安倍力争在美朝6月12日举行首脑会谈之前与特朗普会谈，是欲牵制美国，使其不对朝鲜妥协，以实现日本所要求的朝鲜可验证的不可逆转的无核化， 销毁所有射程的弹道导弹及全面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的目标。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原拟6月上旬访问新加坡，瞄准计划于12日在该国举行的美朝首脑会谈，牵制美国对朝鲜妥协，并与新加坡要人接触，就美朝会谈后提供信息，寻求合作。但是在安倍和特朗普决定下来7号举行首脑会谈以后，河野考虑出席7日的日美首脑会谈，并考虑紧急取消于下月8、9两日开展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行，与安倍一起访美，并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会谈，和安倍共同牵制美国，使美国不与朝鲜妥协。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加入美朝峰会前夕的国际芭蕾舞，他昨天到访平壤，今天5月31日首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见面。拉夫罗夫还邀请金正恩访问俄罗斯。据俄罗斯外交部的消息，拉夫罗夫应邀访朝，与朝鲜外务相李荣浩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国际政治局势的细节，特别涉及朝鲜半岛去核化以及应该就去核化解决的问题。据俄罗斯外交部公布的视频，拉夫罗夫邀请金正恩访问俄罗斯，他说，到俄罗斯来，我们将非常高兴接待你。金正恩从未涉足俄罗斯，但他的父亲金正日在2002年和2011年两次访问过俄罗斯。此外，拉夫罗夫还向金正恩转达了普京最热烈的问候，并向金正恩转告称，普京希望朝鲜半岛的创举在金正恩的参与之下取得成功。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罗斯重视与朝鲜在双边和国际任务上的紧密合作。据韩联社推测，莫斯科与平壤可能在美朝峰会前夕梳理各国的立场，并就今后的合作方案进行了讨论。美国有媒体认为，特朗普对中国变脸是因为不满意习近平破坏特金会。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白宫宣布将对中国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征收 25% 关税。总统特朗普为何在美中正在进行贸易谈判之际变脸呢？美国各大媒体纷纷做出各种猜测，其中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因为特朗普不满习近平对美朝高峰会的破坏。华尔街日报5月30日援引康奈尔大学国际贸易教授普拉萨德的分析说，中国不愿就贸易逆差削减目标达成一致，也不愿做出更广泛的贸易让步。在商务部长罗斯即将访华之际，特朗普政府清楚地释放出这样的信号，美国准备动真格了。他说，这种强硬姿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认为特金会差点流产是因为中国起了破坏作用。纽约时报30日报道指出，特朗普对中国祭出关税大刀是因为他对北京破坏特金会的能力不再担心。报道说，特朗普此次发起贸易攻势的时机刚好处于敏感时刻，他日前取消了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见面的计划，但后来又对特金会表达更乐观的态度，双方也正在力图恢复举行计划，特朗普也因此得以放手对中国恢复强硬态度。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中国政府周三晚间发布声明表示，将从7月开始大幅降低服装、家电、美容、健康商品的进口关税。这是在特朗普政府宣布从6月底开始对500亿中国商品征关税之际，北京当局宣布的决定。法新社今天报道称，北京这个措施涉及对许多种进口的服装商品降低 50% 的关税，从15.9% 降到 7.1%。 具体商品包括衣服、鞋子和体育用品。中国对进口家电的降税的范围涉及洗衣机、电冰箱等商品，降税幅度从 20.5% 降到 8%。 降税措施还涉及美容化妆品和健康产品，从 8.4% 降到 2.9%。 另外，海产品、鱼类、矿泉水和食品也有较大幅度的降税。同时，中国政府的声明还宣布将落实此前承诺，要放松或取消对外资在华的限制，包括汽车业、建筑业、造船业和航空业。欧洲议会周三5月30日最终通过一项反倾销法案，为应对外国产品向欧洲的倾销提供了法律依据。欧盟今后将对进口的倾销产品，包括大宗商品，提高关税。美国应在今天5月31日宣布是否对欧盟加征钢铝关税。欧美是否爆发一场贸易战备受关注，请听记者杨梅的介绍。
华尔街日报的上述消息尚有待于进一步确认，路透社的报道并未否认上述消息，只是指出美国白宫不可能在今天周四就此议题发表公告。美国商贸部以及美国贸易代表都没有回答媒体的相关提问。而倘若华尔街日报的消息属实，美国应该从明天周五6月1日起向欧盟出口美国的钢材以及铝材征收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23日宣布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巴西、澳大利亚以及阿根廷出口美国的钢材以及铝材分别征收 25% 与 10% 的关税。而到明天周五，美国给予欧盟、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的免税过渡期即将期满。欧盟呼吁美国允许欧盟享受长期免税政策，因为欧盟是美国的同盟国，而且欧盟并不是目前市场钢铝产品泛滥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欧盟还威胁说，倘若美国对欧盟的钢铝原材料征收关税，欧盟也将对美国出口欧盟的28亿元产品征收关税。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勒迈尔今天在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会谈之后表示，他已经向美方提出警告，提高对欧盟产品的征税是一个没有任何理由的危险的行为。他说，欧盟并不希望发生贸易战，但是美国朋友必须知道，倘若美方发动进攻，欧盟不可能袖手旁观。勒迈尔还表示，美国的政策将对全球自由贸易产生负面影响。此外，中国商贸部发言人今天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发表的有关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言论，北京表示有意愿以所有主张将世贸组织的规则改变的更加包容性的世贸成员国展开合作，以应对当今世界面临世界贸易大战的威胁。
以上是杨梅的介绍。法国总统马克龙为筹款维修拯救法国文化遗产，今天5月31日在伏尔泰城堡宣布设立彩票筹款机制，请听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周四前往法国瑞士边界，参观近期刚修复好的一座大文豪伏尔泰居住过的城堡，同时他宣布将推出一项拯救文化遗产古迹的集资漏特，其收入将用来修复法国那些垂危清皮的历史古迹建筑物。马克龙也委派法国电视第二台历史秘辛节目名主持人贝尔纳为遗产古迹先生，请他共同合作推广这项集资修缮250个法国古迹大计划，预计这项9月3号上市的全民刮刮乐将可替法国收集到2000万欧元的修缮基金，用来帮助那些没有经费的地方政府修复他们的历史文化古迹建筑物。彩券一张价格15欧元将在全法国的3800个国家博彩公司贩售地点出售。游戏玩法很简单又老套，就是刮一刮彩券，找到像象征性的古迹图案还有相同的修复价格，就可以获得刮刮乐格子里印的金钱数目。古迹刮刮乐估计回报率高达 72%， 高于市面上现行的一些刮刮乐的彩券，也高于法国乐透的 54.75% 的回报率。
以上是记者珍妮特的介绍。今天是第21届世界戒烟日，法国心血管联合会今天5月31日发布声明，警告称即使每天只抽一支香烟，也会对心血管造成损坏。据世卫组织统计，烟草造成的死亡人数每年超过700万人。全球烟草业每年的营业额高达7000亿美元，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据世卫组织统计，在全球75亿人口当中 当中有10亿人是烟民。中国是全球吸烟最多的国家。据世卫组织统计，2017年中国的烟民人数高达3亿1500万，其中76%超过15岁是男性烟民。中国的吸烟者在全球烟民中占比超过3%。各位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高级代表、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兼统一战线部部长金英哲周三抵达美国，与美方商讨两周后美朝首脑峰会的议事日程。周三晚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联合国大楼附近的一家餐馆与金英哲共进了晚餐，双方之间的正式会谈将于美东时间上午9点举行。按计划，双方在会谈结束之后将于今天下午2点举行共同记者会。此次会议的进展对下个月峰会是否如期举行无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首先我们来重点聚焦被认为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左臂右膀的金英哲究竟是何许人也。金英哲是18年来访问美国的最高级别的朝鲜官员，也是此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两度访问朝鲜时的会谈对方。金英哲是朝鲜大权在握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并曾担任情报机构负责人。今年年初以来，他无一例外地出现在朝鲜外交的所有重要场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两次访问平壤时的主要会谈对手就是金英哲。金英哲曾经两度陪同金正恩访问北京，也曾经陪同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出席在韩国举行的平昌冬季奥运会，并且参与了随后举行的韩朝领导人之间的两次首脑峰会。金英哲之所以在近期频频出现在朝鲜外交的最前台，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是朝鲜核技术以及军事事务专家。作为四星上将，他是朝鲜政权中的强硬派代表，曾经威胁要撕毁与韩国的停火协议，并且发射核弹将美国烧成一片火海。他也曾经被韩国政府指控涉嫌主导了2010年的天安门事件，韩国舆论还将同年发生的朝鲜炮击延坪岛造成四人死亡事件也同样归咎于他。今年2月，在金英哲作为朝鲜特使出席平昌冬奥会前，一些天安号遇难者家属和韩国保守势力公开表达抗议，甚至呼吁政府阻止金英哲入境。同样，美国舆论也认为金英哲负责策划了2014年对美国索尼影业公司影片刺杀金正恩的网络攻击，并且认为金英哲在朝鲜国内的形象因此而迅速获得提升，金英哲也因此成为美韩两国的制裁对象。出生于1946年的金英哲曾经担任过金正日的保镖，上个世纪90年代就密切参与南北韩对话，曾经多次参与韩朝双边的高级别会谈。2009年金英哲出任朝鲜人民军侦察总局局长之后，他的知名度迅速提升，是朝鲜政权内的韩国问题专家。2016年至今，他担任朝鲜统战部部长的职务。那么金英哲如何得以逃过金正恩上台之后展开的清洗活动？按照法新社的分析，金英哲在政权交接时担任重要职务，并且始终向金正恩表达忠心，与此同时还向美韩两国显示强硬立场。不过据韩国媒体透露，2016年金英哲在被任命为统战部部长之后不久，并因态度傲慢而被送去接受意识形态再教育，虽然他仍然保留了原有的职位。随着南北韩关系的升温以及美朝谈判准备工作的推进，金英哲也因此再度被推上了朝鲜外交的前台。今天金英哲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会谈的中心议题是拟定将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首脑峰会的议事日程。尽管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反复无常，此一峰会最终是否将如期举行今天仍然是一大疑问。不过美国白宫发言人周三乐观地指出，峰会将把朝鲜无核化议题作为会议的焦点议题。 然而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美朝双方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具体定义上依然存在分歧。对美国来说，无核化意味着朝鲜拆除其核武设施并且销毁核武器，美方拟定了一个朝鲜去核化的三部曲并且确定了具体的时间表。而对朝鲜来说，朝鲜半岛无核化也意味着美国军队撤除可能威胁朝鲜半岛的核武设施，并且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意味着美军退出朝鲜半岛，以此作为朝鲜国防安全的保障。此外，平壤在去核化的时间表上也同华盛顿存有巨大分歧。华盛顿要求彻底不可逆转的可验证的去核化，而朝鲜当局到目前为止仅仅接受分步骤的去核化，却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美方因此要求朝鲜拿出明确的去核化方案，而朝方则要求美方出台具体的安全保障。双方在今天的会谈中能否就上述议题取得进展，还必须等待会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美朝在纽约会谈的同时，双方还同时在新加坡以及韩朝边界展开会谈，为下个月的峰会紧锣密鼓地做准备。与此同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今天抵达平壤，会见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俄罗斯长期以来是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的一员。此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按计划也将于下个月初美朝峰会举行的前夕前往美国访问。毫无疑问，未来两周内美朝首脑峰会将成为国际外交斡旋的中心舞台。听众朋友，今天的欧文解说谈的是美朝纽约会谈，聚焦朝方代表。社阳妹编播，也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接下来请瑞迪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31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头版重点话题各不相同。费加罗报突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年会上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政策的讲话。解放报则特别关注法国极右翼政党法国国民阵线党的新动向，以大版篇幅报道和分析该党创始人让·玛丽·勒庞的孙女玛丽安·马雷夏尔·勒庞正重返政坛的脚步以及她的主要政治观点。法共人道报则针对目前的巴以地区冲突以及以色列总理下周对法国的访问，在头版以加沙地带的冲突景象为背景，以醒目的标题写着不能给一个战争罪犯铺开红地毯。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今天则重点梳理法国治理空气污染乏力的种种原因。财经报刊回声报在头版重点突出法国闭路电视 Canal Plus 痛失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电视转播权对法国视听传媒的重要影响。回声报将 Canal Plus 痛失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电视转播权称作是一次地震，认为该电视台的未来命运因此堪忧。该报的社评文章从中看到了全球化的作用，指出所有人都明白争得转播权的西班牙媒体巨头 Mediapool 是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东方宏泰的一个子公司。东方宏泰掌握着 Mediapool 53.5% 的股份，而北京不惜一切代价要在足球界争得一席之地。在足球转播权之外， Canal Plus 的另一个支柱是电影，而在这一个领域，它有面对美国在线影片租赁提供商 Netflix 的强劲竞争。费加罗报在观点版的一篇分析文章，透过中资控股的西班牙媒体赢得法国足球甲级联赛转播权，看到了中国要在世界足坛抢占地盘的努力。文章指出 Canal Plus 被挤出2020到2024年法国甲级足球联赛转播权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法国视听媒体格局中引发了一场地震，这也同时标志着中国影响力在足球世界的崛起。 Mediapool 从 Canal Plus 鼻子底下抢走了转播权，而 Mediapool 背后是掌握着其 53.5% 的股权的中国私募基金东方宏泰。今年二月，Mediapool 还争得了意大利足球锦标赛的转播权，但这项转播权目前遭遇到法律麻烦。 这篇文章写道，对于中国来说，足球也是中国软实力武器之一，可以帮助中国在国际舞台确立其地位，甚至提升它对其他大国的影响。因此，控制足球界各个环节是一个高度政治化和战略性的雄心。更何况，美国在这一领域既没有表现出热情，也没有任何决心。中国早在2015年就在中共的一次头脑风暴会议上决定征战世界足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仅是足球迷，而且他更明白足球可以是一个权力工具。他提出要振兴足球，把建成体育大国提升至中国梦的高度。中国为此推出了一个5年计划，内容包括将在未来10年建立10000所足球学校，足球课也成为各学校的必修课。习近平的目的很明显，是未来能主办世界杯足球赛。中国不仅要参赛，而且还要赢。中国足球只参加过一次世界杯比赛，结果还是满盘皆输。在主办世界杯比赛之前，中国必须竭尽全力对全民展开足球教育。而正如这个政权在其他领域的做法一样，要实现这场文化和体育革命，就要抢劫国外在这一领域的精华。为了能让其国内的比赛更有吸引力，中央帝国试着花钱请来超级国际球星。全球5个收入最高的球星中，有3个如今在中国球队踢球。此外，中国还在全世界收购足球俱乐部。这还不够，中国还要投资收购比赛电视转播权。自本周二起，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的转播权已经落入中国之手。法国足球甲级联赛各方如今可以摩拳擦掌，因为他们赢得了一张价值10亿欧元的支票，这是迄今为止的最高价。法国各足球队将可以从中受益。令人遗憾的可能是今后比赛直播的时间受到颠覆，因为时间安排将以中国时间为主，以便能让不是几百万人，而是几亿中国人观看。法国各大报纸今天都以不同篇幅报道了俄罗斯反政府记者在乌克兰遇刺的乌龙事件。经常言辞批评普京政府的俄罗斯记者巴伯琴科一度被报道在乌克兰首府基辅遇刺身亡，但乌克兰安全部门随后召开记者会，称相关事件是一次精心安排的事件，目的是破获俄罗斯方面策划的刺杀阴谋。巴伯琴科死而复生事件引发国际舆论哗然。今天各报关注的其他国际话题还有意大利阻隔难题引发的政治危机，俄罗斯推动伊朗从叙利亚撤军，中东巴以冲突，西班牙首相面对的罢免危机等等。另外，回声报称已获得消息，如今改名为欧哈诺的前法国阿海法集团与中国核工业集团就核废料处理工厂计划筹备过程签署了一项合同，即将修建的核废料处理工厂将参照法国阿格处理厂的模式。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
上周六，北京宣布与布基纳法索正式恢复大使及外交关系，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近期台海情势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布于1994年被台湾迎弹外交攻陷，与北京断交。当时台湾的 GDP 约为大陆的42%，今天这个数字缩小到大约4%。台湾在非洲最多是有11个邦交国，而在布与其断交后，它的非洲邦交国只剩下斯威士兰。如今中非合作如火如荼，布基纳法索之前虽然是台湾邦交国，但它与大陆的年贸易额是2亿美元，与台湾的贸易额只有区区800万美元，台湾拿什么与大陆竞争？毫无疑问的是，只要蔡英文当局继续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邦交国与台湾的断交潮还将继续，直到台湾外交剃光头，邦交国一个都不剩。台湾自由时报的社论说，世界卫生大会期间，中国挖走我邦交国，比起不承认同属一中，便没有中华台北观察员。中国对台湾的外交战似乎已经杀红眼了。北京操弄台海情势紧张化，也不无袭扰川普的用意。 中国南海军事化引起美国航行自由的军力展示，乃至于今年度的环太平洋海军共同演习，美国宣布不再邀请中国海军参加，更遑论川金会生变，川普暗指习近平是幕后黑手。美国可以给中国制造麻烦，中国也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而施压台湾正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作用。从台湾与大国之间的相对关系观察，目前我国的邦交国确实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失去一个或增加一个对于总体形势影响有限。中国依旧乐此不疲，还是着眼于台湾内部舆论市场的心理战。台湾中国时报的社论说，当然很多台湾人会傲慢认为这些邦交国对台湾没什么意义，只要跟主要国家特别是美日维持好实质关系，就完全可保证台湾的国际存在。但稍有些国际局势常识的人恐怕都不会对这套说辞表示乐观，因为我们都知道大陆与世界各国包括美日两国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存在争议甚至常出现冲突，但不能否认的是大陆与美国有着十分紧密的互利关系，中日关系也正在积极改善，美中关系或日中关系只会受彼此的国家利益而牵动，不会因台湾因素而改变，更不会为台湾与大陆为敌。台湾联合报的社论说，蔡政府执政两年丢了四个邦交国，不同于前三次断交的是蔡英文的火气持续升高，反击动作更见强化，光是称呼对岸就从中国大陆政府变成北京当局再变成中国政府，这回更直批中国。与多米尼加断交时的谈话还有北京当局中华民国，这次则是赤裸裸的中国与台湾。从初上任时审慎地维持现状，到现在绝不修饰地以一中一台架构处理两岸用语，蔡政府确实是不再忍让。美国《中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台部断交后，蔡文率总统府秘书长陈菊、行政院长赖清德、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伟、外交部长吴钊燮、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举行记者会，宣示不再忍让，会继续走向世界，并直言台美关系加陆方才会在国际上打压台湾，大陆充满不安，缺乏自信。这是很罕见的断交记者会，相关首长一字排开为总统背书，塑造团结形象。行政院长、国安体系首长与总统一起现身痛斥中共，更翻转客观情势，形容大陆惧于美台关系好，没了自信，才用外交打压台湾。这或许是为安抚岛内民众情绪不得不为，但千篇一律归咎北京。尤其身后站着主张我是台独工作者的行政院长赖清德，形同要大家概括承受赖的主张，让中共定性蔡文是渐进式台独更有佐证。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金正恩特使金英哲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举行第二次会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面见金正恩，日本全面牵制美国对朝鲜妥协，美国有媒体指特朗普对中国变脸是因不满习近平破坏特金会，中国宣布从七月开始大幅降低服装、电器、美容、健康等商品的进口关税，欧洲议会最终通过反倾销法案试图堵住法律漏洞，美国今天将宣布是否对欧盟加征高铝关税，七国财长会议在紧张情势下召开，钢铝关税和意大利局势是焦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艾娃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友好，在加拿大滑雪圣地惠斯勒召开的七大工业国财长会议的上空，笼罩着贸易关系紧张的氛围。就在同一天，美国也因对欧洲进口的钢铝产品是否征收关税，向其他六国喊话，要求他们表明自己的态度。可是，在欧洲经济形势并不轻松。 因为意大利正经历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很可能会漫过阿尔卑斯山脉，给周边的欧盟国家带来严重的影响。作为欧元区的第三大经济体，南欧靴子国目前正在焦急地等待内阁的组建，恰恰是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已经将欧洲股市拉低。按传统，七国集团会议主要讨论的是全球经济的增长和风险。不过，对法国财政部来说，本次在加拿大的财长会议将是在一个复杂且紧张的氛围中进行。确实，会议第一天，恰逢华盛顿给予欧盟进口钢材和铝材的临时性关税豁免权的结束。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华盛顿准备就在周四宣布对钢铝产品的惩罚性关税适用于欧洲钢铝进口产品。据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政府准备不再延长为期三个月的临时豁免权。不过，消息人士还是表示，尽管不太可能，可双方还是有机会在最后一分钟达成协议。美国指责欧盟的28个成员国对美国产品没有充分打开市场，而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美国去年从其他七大工业伙伴国进口的铝产品占进口额的 51.3%， 钢产品则占 35.8%。法国财政部表示，正在等待5月31日的午夜临时关税豁免权到期美国的决定。欧盟贸易委员则表示，希望华盛顿实施进口配额制度。法新社指出，面对强势的美国人，特朗普欧洲人正努力保持团结，倡导多边主义，但是这一立场被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嗤之以鼻。他明确地指出，特朗普政府优先考虑的是双边关系。在巴黎举行的经合组织会议上，讨论的焦点议题是美国的经济保护主义。对此，罗斯表示，美国不喜欢无限制的空谈，更愿意双边谈判的实际行动。多边会议需要很长时间进行磋商，而紧迫感令美国前进。另据德国政府消息人士称，在财长会议上，德国将坚持贸易冲突可能会破坏全球经济复苏的观点。法新社指出，德国的观点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谋而合。也出席本次会议的货币基金总干事拉加德几个月来一直警告说，反对潜在的贸易战的可能，因为贸易战将令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有起色的世界经济再次翻车出轨。在本次财长会议上，欧洲估计能够获得日本的支持，因为三个月来东京已经品尝了特朗普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对钢铝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苦涩，华盛顿则有可能必须回答其摇摆不停的对华贸易政策问题。在5月19日与北京联合宣布贸易休战后，特朗普政府日前重新对北京发起了攻击。白宫已经宣布继续实施每年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25% 的附加关税的计划，来抵消含有高科技技术的转让。此外，华盛顿还正在准备实施各种措施来减少中国的投资，并限制美国企业向亚洲巨人出口技术。就在周三，北京谴责合作伙伴美国的变脸，认为是在财长罗斯访华前对北京施加更大的压力。此次罗斯访华是为了继续5月19日与北京达成的共识，磋商并达成贸易协议的条款。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就曾警告说，中方不想跟任何人打贸易战，但是如果迫不得已，一不会怕，二不会躲。此外，法新社认为，加拿大财长在财长会议上可能采取低姿态，以避免令美国伙伴不快，因为华盛顿已经威胁说要退出和渥太华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专题节目《今日经济》，介绍七大工业国财长会议。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专题节目，谈海峡两岸的外交战。
各位听众，台海两岸关系在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后虽然主张维持现状，不过近日两岸关系的现状似乎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当中。中国因为不满意民进党政府不讲九二共识，加上赖清德的务实台独主义者，已经军机航母不断的绕台的中共更是发出实弹演习的威胁。另外在国际舞台上也是一个一个的拔走台湾的邦交国，去年的巴拿马，今年的尼加拉瓜，还有刚刚才断交的布基纳法索，传言海地施瓦济南的邦交国也是摇摇欲坠。中共真的决定与蔡英文对着干吗？决定硬到底吗？中国真的要使台湾变成零邦交国吗？美国此次虽然有替台湾说话，呼吁中国要在两岸关系保持现状，维持局势的稳定，但也有人恐怕台湾会变成美中关系中的一个棋子，那么美中台关系自然也就同时引人注目，引人关注。本次中华世界，本台为大家邀请到台湾淡江大学战略所的所长李大中副教授来点评分析。李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教授啊，这个布基纳法索与台湾断交，接着是不是会有这个雪崩式的断交潮的来临呢？那么接下来两岸关系的外交情势有什么演变呢？可能
我觉得因为这一次布基纳法索断交是出乎台湾的意料之外，因为我们从时间轴来看，那蔡英文总统是在2016年5月就任，那其实在2016年的年底的时候，当时这个非洲的一个台湾的邦交国圣多美普林西比是无预警的跟台湾断交，那是第一次在蔡英文总统任内跟台湾断交的国家。又接下来到了2017年，去年6月的时候，就是以台湾来说，在中美洲最重要、最举足轻重的这个邦交国，那巴拿马也是一样跟台湾断交，那是在去年。那今年主要是在5月份，连续有两个国家，就是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布基纳法索，是在5月底没有多久之前跟台湾断交。那其实，在5月1号，台湾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多米尼加也已经先一步跟台湾断交。意思是说，短短的2年之内啊，连续有4个台湾的邦交国跟台湾说再见，然后投入到北京的怀抱。那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那尤其是蔡英文总统执政2年来，这个是对他来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压力。那么很多人都认为说，这应该不会是一个终点，而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压力。意思是说，未来台湾现在邦交国已经只剩下到18个，应该是历史上的新低点。但是不排除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有更多的邦交国台湾会失去它，转而投入北京的怀抱。那这个是一个北京对台湾的施压。那之前很多人都说，蔡总统上台之后呢，会不会有所谓的雪崩式外交？那大家讨论的非常非常多。那由最近的这些事件一点一滴这样看起来，那我是认为所谓的雪崩式外交，应该是指在同一个时间点以内，非常多点发双，台湾的邦交国在一个时间之内，一个接一个的失去，而且是非常密集。那即便是现在一个月丧失到2个邦交国，但对我的来说，就是我的判断是，目前还仅止于北京是一种有限度的外交攻势，它是单点拔桩，但是一个接一个，对台湾影响性也非常大。对台湾是有点像是这种外交上的凌迟，就是隔一段时间断交出现，再隔一段时间断交又出现，那目前只剩下18个，意思是说北京我判断还会继续的往下走。那对台湾而言，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有没有办法维持住这目前仅有的18个邦交国。那目前看起来，蔡英文政府也做了一些努力。那比如说，就这几天海地的总统到台湾，进行重要的访问，那这也是重要的一个判断的指标。因为这一段时间很多人都说，在台湾的邦交国里面呢，海地其实是有危险的，因为北京下了可能会下非常非常多功夫。所以这一头邀请海地总统访问台湾，总统名字是摩伊士啊，他跟他的夫人一起到台湾。那台湾有一些特殊的安排，比如说提出了一种大型合作的计划，有好几个项目，好几大主轴，那洋洋洒洒，从投资啦、农业的现代化啦、基础建设啦、 道路的铺设啦，能源发展，来促进海地的就业，这一些都是对台湾这一次蔡英文政府送给海地的一个大的礼物。那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要把这个邦交巩固下来，因为海地在之前大家的判断里面是危险的。
虽然有这么多的互惠合作，还有台湾对他们的支持，那当初这个布基纳法索不是也是一大堆的合作计划什么的吗？那这也不见得就是说能够巩固这个邦交啊。
没错，因为布基纳法索其实在历史上跟台湾已经是两度断交哈，因为最早跟台湾啦、中华民国是在1961年就建交了。就是1973年断交，在1994年呢，就是在当时是李登辉总统的任内，他又恢复邦交关系。所以这一次在2018年5月，这一次已经是二度断交。但是布基纳法索对台湾有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以人口数而言，它有将近2000万的人口。其实，在没有断交之前，它是台湾对外的邦交国当中人口数目最多的国家，所以它有它的象征意义。意思是，当我们没有这个邦交国之后，台湾丧失这个邦交国之后，目前全台湾在非洲地区只剩下斯瓦希兰，也就是前一阵才改名叫斯瓦希尼王国，只剩下一个邦交国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台湾的蔡英文政府还非常的在意这个邦交国有没有可能再被大陆挖角，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外长王毅这几天的讲话意有所指，非常清楚。他说，因为全非洲地区只剩下一个斯瓦希尼，他希望能够达到全家直接的一个威胁，讲得非常清楚，就差这里的就能够把所有国家这个地图把它填满。所以台湾还是不能掉以轻心。那我们也知道，斯瓦希兰是很特别对台湾来说。因为4月份蔡英文总统去斯瓦希兰进行国事访问，就单一的国家，就这个国家而已，唯一的行程里面的目的地就这个国家斯瓦希兰，是庆祝双五十。那什么是双五十呢？就是斯瓦希兰脱离英国独立建国50周年，这个是现任的国王恩史瓦蒂三世他的50岁生日。那他的重要性是，斯瓦希兰它是从独立之后跟台湾中华民国的关系一直维持到今天，在这里面漫长的过程里面，它并没有来来去去曾经跟北京建立起正式外交关系，所以它对台湾非常重要。那目前我们所知道是这个恩史瓦蒂这个三世啊，这位国王在下个月他会到台湾来访问，当然这个行程他是早就安排好，因为是要参加他的小孩在台湾旗舰大学的大学毕业典礼，所以目前来说，北京是非常禁止斯瓦希尼，但是台湾这方面，它已经是台湾在非洲的存在唯一的象征。因为大家不知道各位听众知不知道，中华民国台湾曾经在非洲耕耘了非常非常久，有建立起非常多的关系和跟实质合作关系，但到目前的状况是只剩下斯瓦希尼王国这一个。人口不多，大概是100多万人，印象中不没记错，只剩下这个唯一跟台湾维持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那它非常特别，也具有象征意义。而且我刚刚所说，王毅外长的讲话，我觉得是对台湾而言就是不能掉以轻心了。因为今年9月份有这个中非的合作的论坛哈，他的峰会，那基本上中国大陆所有的邦交国都会参加，那可能只有剩下斯瓦希尼无法参与这个盛会。过去台湾在非洲地区可能还保持了4个、5个甚至更多的邦交国，那如今硕果仅存就剩下斯瓦希尼这个王国了，君主立宪，但是其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国家。
好的，那么所以这个马英九时代这个两岸外交休兵的默契就从此正式宣告走入历史了吗？
我觉得基本上可能是，但是关键点是看台湾的下步的动作。假设台湾尝试在外交上反击，走回外交对峙的道路的话，我觉得正式步入历史了，外交休兵，而且会往前面升温，有可能恢复到过去的外交的烽火连天的这种时代重新来临。
那么前美国在台协会的会长这个普瑞哲说，台湾这个模式化、格式化这个亲美立场的危险是将来会变成美中关系中的这个美国手中的一颗棋子，你怎么看？
应该讲多少年来台湾在美中的这个大局上都有成为棋子的风险，或是部分已经是事实，都是如此。那台湾的问题非常特别啊，我觉得这个比喻有点像是人的牙痛，它平常不会是什么大问题，但它痛起来是会要人命的。对美中关系而言，它是一个最敏感的议题。当中国大陆有自信，还有美中关系基本上是和平的合拍的时候，台湾议题不会是大问题。但当美中之间有很多不同的纷争，各式各样不同层面的时候，这时候美国非常容易把台湾视为一个棋子或筹码，来跟北京拍板，来争取一些美国在其他方面想要得到的利益。川普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但川普绝对不是一个唯一打台湾牌的美国总统。但是从川普在去年1月20号就任到现在，他从一中政策的立场的反复，去年基本上平稳，但从今年开始有很多美国的新的政策或者措施，包括国会所推动的台美之间的这种交往法啊，台湾这边翻译叫做台湾旅行法，它是鼓励台美双方各层级的接触，包括国务院，包括外交体系，包括军方，还有国防授权法里面是鼓励台美两军兵舰互相搏靠对方的港口，它这个台湾牌打得非常明显。因为川普在意什么？他最在意还是美中之间的贸易，那比如说最近的贸易战，他在乎的是这些，他也在乎东北亚的局势、朝鲜半岛议题。那在这些议题上，很多时候美中的关系是非常的复杂，不可能完全的对抗，但也不可能是彼此是最亲密的伙伴，它是一种很复杂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那这个时候对台湾增加一些好处，给台湾过去所没有得到的东西，让北京觉得说恨得牙痒痒的，这就是川普在打的一个词，叫做台湾牌。我们完全不可能。那对台湾而言，很多还不错，比如说也许可以得到一些过去想都想不到的一些军事装备，可能有些突破，比如说美国过去不能够派到台湾的一些高级的官员现在能够突破经济，或者过去台湾的高阶官员不能进入华府的一些限制，美国的限制可能慢慢的取消，军方的交流更加的台面化、制度化、透明化。但是台湾也会非常谨慎，因为川普的这个摆动的幅度是非常大的，他可能摆尾，他很摆尾。哪一天他觉得他需要中国大陆更多合作的时候，台湾牌也可以反着打，就是在台湾议题上对北京让步。所以我觉得在台湾大部分的政治精英对这样的状况都有体验，即便是目前的政府非常的谨慎。
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请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大中教授为大家点评目前有如冰火三重天的两岸关系。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菲利普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再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旅游。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法国的博瓦尔动物园 Zoo Parc Beauval， 它也是被列入全球最美丽的10个动物园之一。这是法国第一次有熊猫宝宝诞生造成轰动的地点，如今许多法国人肯长程驱车前往，然后大排长龙的相争去看熊猫宝宝圆梦。博瓦尔动物园位于法国卢瓦河城堡的中心地带圣艾尼昂，也是法国最大的野生动物园，建于1980年左右，距离巴黎有200多公里。博瓦尔动物园的特殊的珍宝动物除了有中国的熊猫，还有少见的一种叫做考拉的澳大利亚稀有袋鼠类动物，另外还有一些很少见的海牛、爬树的霍加匹，然后就有常见很受欢迎的长颈鹿、大猩猩、橘毛猩猩及老虎、豹、狮子等的凶猛猎食性动物。博瓦尔动物园也可是生养众多，在2017年总共迎来了750只各种动物的新生儿，可爱逗人。中国熊猫是在2012年开始进驻博瓦尔的，游客喜爱观赏， 大熊猫圆仔全神贯注、津津有味啃竹子的神态，但自从2017年熊猫宝宝圆梦诞生之后，这下子抢了熊猫爸爸妈妈的镜头了。游客喜爱看圆梦躲在熊猫妈妈身边的宝宝撒娇的模样。在一进入动物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大片的粉红色细腿长脚鹳鸟漫步聚集在溪边。1981年建立的这个动物园由罗德夫人打造的，她一直不断的建设发展。据统计，2012年的熊猫抵达博瓦尔动物园就有100万人次的观看数量。这动物园全年开放，可以在冬天躲进屋子里也可以观赏到这些动物，夏天当然在户外更可以看得清楚。2012年的动物园面积只有27公顷，如今已经扩建到35公顷的面积。动物园也建造一个很大的阶梯广场，可以看到秃鹰的表演，然后有一个3年到4年的扩建计划，慢慢随着时间来扩建。2013年的员工有350人，其中有180人是全职员工，可以服务游客，也同时可以照顾到动物们，这很重要的。2018年的动物园的新客人是地球上的哺乳类动作最矫捷的猎豹。动物园开辟了6000平方米的园地，让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一道木头网桥隔着，可以观看他们生长的动态。动物园新客人还有北极白狼熊，当局也提供适合它生存的环境，在260平方米的土地范围上打造有河流、盆地、绿色的植物环境，游客可以看到他们的活动。另外还有4500平方米的范围里饲养的大灰熊。别忘了，动物园还设立有4个温室，全年供养着热带动物，天上飞的、身上长毛的、地上动物以及水中游的动物，其中还有非洲及亚洲草原的动物，有些是饲养在透明玻璃里面观赏的。动物园也预备有孩子与动物飞禽鸟兽互动的节目，海狮的表演也博得大人小孩的青睐。这个欧洲最大的动物园的门票，一天游乐的门费是大人31欧元，3岁到10岁的小孩25欧元，从巴黎差不多开车2个多小时的车程。当然不要忘记熊猫区的中国宫殿式餐厅及旅馆也是很有特色的。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金正恩特使金英哲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举行第二次会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面见金正恩并邀请他访问俄罗斯。日本全面牵制美国对朝鲜妥协，美国有媒体指特朗普对中国变脸是因不满习近平破坏特金会。中国宣布从7月开始大幅降低服装、电器、美容、健康等商品的进口关税。欧洲议会最终通过反倾销法案，试图堵住法律漏洞。美国今天将宣布是否对欧盟加征钢铝关税。七国财长会议在紧张情势下召开，钢铝关税和意大利局势是焦点。世界戒烟日，法国心血管联合会警告每天抽一支烟会损害心血管。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18年5月31日星期四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 Alain Bachon 演唱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 Je tuerai la pianiste。
Pianiste, pour ce qu'elle a fait de moi, chaque jour de ma vie, chaque semaine, chaque mois, et je mordrai sa joue qui un jour fut à moi, sur le piano de ses nuits, sur le piano de ses draps. Je tuerai la pianiste afin que l'on sache
que quelque chose existe. Pianiste, afin que l'on sache que la vie d'artiste n'est pas rose, n'est pas sans tache, comme un navire qui tangue, qui rend ses attaches. Je tuerai la pianiste afin que l'on sache que quelque chose existe en dehors de ça. Je tuerai la pianiste qui n'a pas su m'aimer. Dans la chambre je pleure où l'amour se cache. Je tuerai la pianiste afin que l'on sache que quelque chose existe.